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服饰，这服饰的名称很有趣哦，很可爱，叫做守护天使。这些守护天使是由一群弟兄们所组成的，大部分是爸爸们呢。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门口指挥交通，或者是巡视各个楼层，看有没有什么突发状况需要协助的。纵使仿佛是一个微不足道、默默的服事，但却也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在生命中，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在背后默默为我们付出、为我们守望的人。这些人就仿佛神所差派的天使环绕着我们，不仅是这一些有形的天使，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何等的蒙福。阿爸父神也总是差派天使天君四围安营保护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一篇主题就是守护天使。经文在诗篇第91篇9-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1篇9-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91篇9-16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守护天使。诗篇第91篇11节说道，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撒旦在旷野里面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引用这个应许。这个应许说到我们的安全，我们不能看见天使，但他们是神的使者，是神的仆役，奉差遣来保护我们的。 如果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神就派遣他的军队来保护我们。他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天上的万象都在他的管辖之下，众星与整个宇宙，天使大军也是如此，千千万万的天使，神所创造的，他差遣来为我们效力的军队。神的儿女如果行在神的旨意中，那么除非完成神的工作，是不会离世的。这表明我们有个责任。诗人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就是要行在神的旨意中。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你如果与神同住，那么他就说，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受伤，而是说我们不致遭害。我可能会经过低谷，经过战场，或者经过艰难，但祸患必不临到我们。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责任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得胜。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得胜呢？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撒旦就是狮子和毁蛇。诗人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因为神的真理是我们大小的盾牌，我们就必得胜。我们可以求告神，他必应允。当我们在履行责任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安全。知道这一点，真是令人感到欢心。默想神的话。天使是神的使者，奉差遣来帮助并保护我们。当想到天使和他们的服事时，要牢记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住在神的旨意中，并与神同住，也为了神的天使那似乎看不见的服事，以及他们帮助我们胜过撒旦而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差派天使天君四围安营，保守看顾我们，帮助我专心爱你。求你垂听我的呼求，应允我的祷告，使我们一生行在你的旨意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很可爱的诗歌，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我脱离一切灾害，他会保护我脚步坚定，他会保护我时时刻 从现在到永远。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路卡杜牧师所写，曲贝琴姐妹所翻译的《面对心中的巨人》。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回，看到第十一章《不知所从的交叉路口》。作者路卡杜牧师在这一章的一开场就提到自己是一个很会迷路的人，这一点让刘文深得安慰哦。我也是一个很常搞不清楚方向，不会看地图，常常迷路的人。还好我身边有很多天使啊，这些好朋友都是方向感非常好的人，因此每当我跟他们一起出去，总是不带大脑哦，好，只要跟着他们走就对了。但是当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仿佛站在生命中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可不能够就不带着脑子随随便便跟着一个人走就好了。好，在上一回我们已经看到了不知所从的交叉路口上半段，作者还提到了在大卫那个年代有一个器具叫做乌灵和土明啊，这可以帮助他们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其实现代人也常常希望用这样的方式马上能够明白到底上帝要我做什么，如果能够直铜板就决定方向，那该多容易。但是我们处在新约时代，不再是用乌灵和土明了，而是我们有非常宝贵的生命使用说明书。除此以外，上帝当然还是会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呢。好，一起来看这一本《面对心中的巨人》第十一章《不知所从的交叉路口》下半段。最近我做了一件事，真希望我可以事前询问一下。有一天我很早起床，因为当天要开会，我走进厨房找早餐，看到桌上有一个塑胶袋，里面装了饼干。妻子戴纳琳和女儿莎拉才刚参加完学校的糕饼义卖，我这样以为，运气真好，早餐有饼干吃，一定是妻子特地摆在桌上给我的。我吃了一个，觉得很耐嚼，甚至有点粘牙。饼干质地相当特别，使我想到中东的皮塔饼。我又吃了一个，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但是配上咖啡相当有趣。我又抓了一个在路上吃。我原本要再拿第四个，但是袋子里只剩一个，因此我把它留给妻子。当天稍晚，妻子打电话给我说，好像有人碰了餐桌上的袋子。我自首了，是我，这不是最可口的早餐饼干，不过也不错了啦。她说，这不是早餐饼干，老公。我说，不是早餐饼干。她说，没错。我问，那是什么饼干呢？她说，手工狗狗饼干。哇，真相大白了，怪不得吃起来这么粘牙，而且淡而无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天每次我骚肚皮，脚就不由自主地踢一下。我应该请教做饼干的人，我们也需要请教创造我们的主。 或许你没有乌灵或土明的宝石，但是有圣经吗？打开来读吧。你看过有人这样描述一本书吗？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道，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活泼有功效，圣经的话语有生命耶，名词有脉动，形容词是肌肉，动词在字里行间飞奔穿梭。上帝透过这些话语动工，圣经之于上帝犹如外科医师的手术手套，透过这副手套，上帝触动你我内心的深处。你感受过上帝的碰触吗？在孤寂的深夜，你读到这些话语，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说道，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些字句抚平伤痛，带来安慰。当焦虑如白蚁般的啃食你的平安，有人分享这段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些话语使你的心灵如释重负。或许怠惰正向你叩门，在你打算敷衍了事之际，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浮上心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些话语的确能够刺入剖开，不是吗？学以致用吧。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其中说道，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无论事情大小，别做任何决定，除非你已经打开圣经，敞开心灵，伸直耳朵，效法撒母耳仆人静听的祷告，并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你有圣经吗？打开来读吧。有主内肢体吗？和他们一起商量吧。你的问题别人也问过，你不是第一个面对这个问题的人，别人走过这条路也曾经困惑过，向他们求教。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说道，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婚姻有问题吗？找个婚姻美满的朋友讨教。在与企业伦理摔跤吗？听听基督徒企业家睿智的劝勉。迈入中年危机的抉择吗？在抛开家人提领退休金之前，花时间寻求咨询。箴言第十二章十五节说道，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你不需要披上以弗德，也不需要灵验的宝石，你有神国的大家庭，上帝会透过这个大家庭对你说话，也会透过你的良知对你说话。你渴慕上帝吗？用心留意，人若心里尊基督为主，基督会轻轻推推这个人。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说道，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的心告诉你该做什么呢？权衡一下，哪个选择能带来最大的平安？几年前，妻子和我险些要迁居，就只差签个名而已。建筑物稳固，价格公道，似乎是桩好买卖，但是我心中就是不平安。这项购物计划让我心神不宁，如坐针毡。最后我终于去建商办公室，把自己的名字从购物名单中删除。至今我仍无法确切指出哪里不对劲，终究还是忐忑不安。几个月前，我受邀前往一个族群融合的会议演讲，原本我想婉拒，只是开不了口， 同时这个邀约不断浮上心头，犹如浮在湖面的软木塞。最后我同意了，在回程中我还是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答应前往，但是我内心非常平安，这就够了。有时做出一个决定只是因为感觉对了。路加写信给提阿非罗大人，并写到这本福音书的缘由。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说道，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你注意到定义这个词吗？这几个字反映出助力交叉路口者的心态。路加衡量过几种做法，选择了一条看为合宜的道路。雅各的兄弟犹大也这么做，他原本要用犹大书来阐述救恩的主题，但是略觉不妥。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一直很想写信给你们谈谈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的救恩问题，可是我觉得有必要立刻向你们提出劝告，要你们继续为上帝只一次就完整的传授给信徒们的信仰征战。请再注意他的措辞，我一直很想，可是我觉得有必要。为什么这里冒出了犹大的感受呢？难道这些感受不是出于上帝的吗？同样一位上帝，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其中说道，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上帝在我们内心生发想望的念头，不过要小心，不少人以感觉作为行事愚蠢的挡箭牌。我感觉上帝带领我对太太不忠、赖账、欺骗上司和已婚的邻居打情骂俏。来，请誊写一遍，上帝的带领绝不会违背他的话语，他的带领绝不会与他的教导互相抵触。我感觉上帝带领我，这个片语请谨慎用之，别拿这句话做幌子，别用上帝的带领来遮掩自己的罪。上帝绝不会带领你骗人、不忠或伤害他人，上帝乃信实的透过他的话语及信徒的谏言来引导你。你不需要以福德，也不需要宝石，因为圣灵内住在你心。诚如迈尔在100年前所写的，他说，每个上帝的儿女都有自己的屋灵或土名，一颗无愧的良心，一颗被基督宝血洗净的心，一个被圣灵浸润而充满的灵命。目前置身困境吗？带着你的问题来到上帝的面前，从他笑脸的光中，或是从未蒙应允的乌云得着指引。即使周遭环境迫使你当机立断或立刻行动，找个地方独处，不受世界光影的搅扰，不受坚持己见的干扰，也不受他人意见的左右，默然的、满心盼望的等候上帝，你会清楚上帝的旨意，对上帝有崭新的认识，而且更深认识他的本质。你一心渴慕上帝吗？用心留意，有主内肢体吗？和他们一起商量。有圣经吗？打开来读吧。面对人生如巨人般庞大的诸多问题，你已有了全副战备，其中最棒的就是这位上帝，他太爱你了，无法坐视不管，任你四处游荡，信靠他。并且请你小心，别像我把狗饼干当早餐吃了。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路卡杜牧师所写，曲贝琴姐妹所翻译的《面对心中的巨人》。这首片尾曲曲名是《抬起我的头》。
你爱将我拥抱， 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我们今天从《面对心中的巨人》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一章不知所从的交叉路口下半段，下一回会进到这一本书的第十二章坚固的营垒，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荣耀君王，我四位的盾牌，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
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